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那么从这一次的节目开始，主讲人张曼玲修女呢，要带入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谈性发育和发展的阶段。张修女您好。
范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啊，修女已经跟我们大致介绍过，就是有关性发育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做了一个比较概略的说明。所以这次的节目开始呢，修女是要比较深入也比较详细的跟我们介绍每一个不同发展阶段当中啊，这个性发育的一些情形。
是的，在谈到细节的发育的一个阶段的话，可能我们对于一个成长和发展啊，它还有一个整体的一些原则，一般性的一些原则啊。那么关于一般性的原则呢，第一个啊，就是任何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心理方面的也好，性的发展也好啊，它是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要完成的工作。那么而且呢阶段是有层次性的啊，不能够跳跃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每个人的发展的速度呢不一样啊，虽然有阶段，可是因着个别的差异啊，发展的速度啊，在某个阶段会长一点，在某个阶段会短一点，有的时候人会有一种退缩的现象，成长的现象啊。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我们还要从它停止的那一点再继续的去成长。
另外，对不起，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是因人而异的，是不是？
有整体的原则，可是每个人的速度就不太一致了。是，就像一个人的个子的高矮啊，那有人就早长高。小的时候他就长得比较高，有的时候到后来才长高啊。那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受着内在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影响啊，生理上的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受于外在的啊生活环境的一个影响，那性的一个成长会受到一些阻碍，那这个阻碍会造成一个现象，我们称它为一个停滞的现象，就是它停止成长了，它从此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定型了，它不能够再超越这个阶段进入下面一个阶段，那这个也是常有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所有这种成长的一个顺序啊，没有一个阶段是可以忽略掉的，或者可以省略掉的。说，我不念五年级，我就念初中一年级啊，国中一年级，那这不行。那人的成长不是如此的，他必须经过下面一个阶段啊，再进入下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那么。刚刚修女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哦，会发生这个发展阻碍或者停滞的一些情形。那这些所谓的外在或内在的一些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请修女做一些举例说明呢？
是，那像是内在的话，就是个人的那种心理上的一些因素了，或者说外在呢，一些外来的一些刺激哈，一些压力，一些那么尤其性的成长上啊，那外在的因素，父母给的一个教育啊，错误的教育，或者是说一个性的一个侵犯了，等等哈，这个都会使得发展受到一个停滞。
对，所以所谓的这个性发育和发展的阶段，它的一般原则就是它有阶段性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它的速度可能并不一定，还有会受到这个内在外在的影响。另外就是它是有顺序性的，这是一般的原则。
是的，是的。
所以在了解一般的原则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哪一个阶段呢？
我想我们就可以，我们发展阶段里面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就是胎儿期啊。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性的发展应该出生以后再说吧。其实现在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些研究啊，其实胎儿期性已经在它的器官在形成啊，其实它还有一些现象在形成。 那么借着子宫的那啊内可以照相术的一个本来，还有生化的一些研究啊，一些技术啊，医学上的技术一些使用啊。那我们就在一个从子宫里面的照相术里面就发现，胎儿啊，就是在子宫里面，它已经会成长到相当大以后，它就会触摸自己的生殖器。有的时候呢，阴茎呢或者都会有勃起的现象。
也就是有这种性反应的一些状况，
对的啊，它触摸以后还有一些性的兴奋呢、反应的状况。那除了勃起以外呢，还有阴道也会分泌出一些润滑液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胎儿的心脏的跳动啊，也借着这种科技呢，发现它就会跳动的比较快，比较快速了。所以一个性的成长啊。就是胎儿在形成，它也在同时的也在变化啊，也产生一些现象。
其实我想对这种就是这个胎儿来说啊，它会不会只是一种很直接的这种，譬如说触摸自己的身体，它是一种直接的这种生理的反应，而不是说它是有意识的。
胎儿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所以这是一种很直接的反应啊。我在看到这个录影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他会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可以在那个录影带里面看到。除此以外，他会吃自己的手指头。那胎儿当然会动了，很多母亲都知道胎儿在里面会动，这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反应。是的，
对，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胎儿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了，所以我们成长会有的一些这种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状况，事实上在胎儿里头都可以看得到，只是说它还没有到人世间来而已。
是的，是。那么儿童啊、青年期啊、成年期啊，他们这些在睡眠的时候会有节奏性的一些性的一些反应啊。那么这些节奏性的反应呢，可能就在胎儿它的开始。发现的这现象在胎儿的时候就有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与生俱来的，可以这样讲，只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发展哈，或是年龄的成长，有不同，它的程度会加强。
是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去了解对我们会很有帮助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某些现象发生的时候也知道，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从我们很小很小在母胎里面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对一些东西就不需要压抑了，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名称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么科技实在是对我们啊实在是很有帮助。
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准妈妈或是一个孕妇啊，她在这个怀孕过程或是检的过程当中，她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像秀女提到的录影带啊，我们知道胎儿在母胎内这个运动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活动的一些情况的话，会对于她将来这个教育小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会比较有帮助呢？
是的，这会是有帮助的。那么除这个以外呢，可能是的一个做母亲的啊，更喜爱自己的孩子啊，那知道一个小孩子在母胎里面是多么样的奇妙啊，那么做母亲呢也是多么样的伟大。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有关胎儿期的这些发展阶段哦，那么借由现在的这种进步的科学技术跟医疗技术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个小小的胎儿它就有一些这个基本的生理反应。
对，那么还借着这种基本的生理反应而触摸自己的身体，那么它就鉴定我和外在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替我自己画了一个范围，就有一个界限。那么慢慢的意识到我自己触摸我自己的时候，就会感觉我自己在触摸自己，那就对自己画了一个范围了。这个范围呢就是说这就是我，而是我有的范围。那这个意识对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啊，后来对一个人啊，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性也有一个范围啊，英文叫做 boundary 啊。现在有许多的书都会谈到 boundary， 那么自己的范围是不是能够，我是不是能够了解啊？那么是不是 不让他受别人的侵犯，或者是说是不是能够不去侵犯别人的范围，都是在这个胎儿的时期已经开始建立基础了。
这实在很奇妙，我是说这个胎儿他不会言语啊，也没有办法说跟人有一种直接的沟通，但是他在母胎里头他就自己就是等于是自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些能力存在。
是的，
有没有可能是说他这种能力有些人比较强，有些人比较弱呢？或者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发展？
我想如果是胎儿的话应该是都有这个能力了，当然也受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影响啊。可是这个基本上能力都是有的，而且是必须的。
必须的，也就是说这种是天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是是是。
所以的确哦，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这个胎儿的本身的一个成长的确相当的重要。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我们也许认为说一个婴儿他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识，或者他没有行为能力，可是没有想到胎儿的时期事实上就已经决定我们将来的一个，我们成长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体型。
是的，是是。
那过了这个胎儿期之后是进入到儿童期，那么在儿童期里头好像事实上它的发展阶段分得更详细，而且每一个阶段的要注意的事项又有很大的不同。
是的，那么在下面一个时期呢就是小儿童出生了啊，是进入儿童期了。那儿童期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出生一直到18个月或是到2岁啊，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啊，我们称为儿童期出生以后的第一个阶段。那它的一个特别现象就是什么呢？它对于性这一方面是一个模糊的时期。它对自己是男性是女性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它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性的模糊时期。那这是特征啊，1岁以前是性发展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了。那么父母呢对小孩子的影响呢是最大的。那么父母怎么样接受自己的孩子，那么就会影响小孩子对自我的接受。举个例子来说，都希望生下的是男孩子啊，我以前也提过，一旦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母不能够接受的时候，那么小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小孩，教育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胎儿期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是成人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连儿童自己也不能选择的，我们只要是天父给我们的都是好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接触这个孩子的话，那么小孩子生下来就能够接受自己的性别。那么这种性别能够接受和他后来的性的一个取向啊，肯定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男性，肯定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女性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打下了基础。
这样讲的话应该父母亲哦在准备怀孕或者是学习当父母亲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去学习这个有关性教育的课程。
也许是吧，尤其是关于一个男孩子女孩子的接受啊，我们从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观念总是觉得男孩子啊比女孩子好啊，有些家庭就比较喜欢女孩子啊，可是这边呢可能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是顺其自然的话，可能在心理上你的态度上也都会比较以这个自然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啊，不会说有一种期待而期待落空的时候，那种反应反而是会让小孩子觉得他可以领会得到，而且他会觉得不舒服的。
是的，
然后影响到将来的发展啊，这个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父母亲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给的影响会最深。
是的，
那是在1岁前的一些情况。那在1岁以后呢？
1岁以后，当然他很多的一个发展就会变得更为明显了。是的，那我还要在1岁这一方面，我还有些可以提的，就是说性别的意识啊，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明显，所以小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男孩子、女孩子啊。1岁以前的小孩子，并不觉得， 那另外一点倒是蛮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常常被忽略掉的就是父母啊，需要多抱抱自己的孩子，和他有皮肤上的一个接触，那么这种接触可以使孩子建立一种满足感和建立自信心啊。所以当小孩子哭得很厉害的时候，哎，不要让他一直在那里哭啊，我们能够很了解的把他抱起来了，安慰安慰他了啊，给他满足感。那么因为这种满足和这种和父亲和母亲的一些亲切感啊，也会建立他未来和别人的那种亲切感。
是我们记得这个在很多的一些场合演讲也好啊，或者讲到这个亲子关系里头，都一直提到这种跟孩子的这种肌肤上的接触啊，非常的重要，让孩子知道说你是很爱护他的，你很宝贝他的，那么小孩子会有这种安全感，所以他也会在这种爱的环境里头，他的成长会更发展的更好。
是，那么我们中国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常常抱在过去了啊，现在这种现象比较少一点了，就是好像抱小孩是妈妈的事情啊，其实小孩子很需要爸爸来抱一抱，因为爸爸的胳膊爸爸的皮肤啊，和妈妈的胳膊和妈妈的皮肤是不一样的，他们给小孩子的一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可能父母会给父亲呢会给孩子一种比较有力的这种感觉啊，那母亲会给一些温柔的感觉，那这种呢感觉啊都是小孩子自我教育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许多不喜欢抱小孩子的啊，有的母亲认为将来我的小孩子让爸爸抱就好了，或者是许多父亲觉得将来孩子让妈妈抱着就好了，可能在观念上啊需要做一个改变。那么爸爸妈妈呢都需要抱抱这些孩子。那么这个呢使得小孩子到后来对自己性别的认同和性的发展的话，和未来和异性建立关系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一些了。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借由父母亲的不同的这种接触啊，就是拥抱这个孩子的感觉，他可以感觉到说这个男性跟女性的一些差别。
是的。
嗯哼，所以在这个儿童期的这个阶段上面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性的模糊期，然后他有好多不同的一些特色啊。
是的。
那么是不是他也会有一个定型的一个情况发生呢？
对的，如果说在这个时期啊，那么两岁以前的小孩子啊，那对于怎么样处理他那个大小便啊，因为太早的处理小孩子的大小便，让他有能够要有一些教导他们啦，或者说小孩子大便啊地方不对了，或者是说小便啊时间不对了，父母很苛责他们啊，或者是说小孩子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大人看了以后呢就很严厉的来指导他们，这个呢对小孩子就会造成影响，他会惧怕，他会觉得他自己不好，那么他是一个不好的人，那这个就会产生。
也就是说在每个阶段哈，真的父母亲的态度很重要，怎么样给小孩子一些正确的反应哦，也可以让小孩子将来有更好的发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会。